要留心去做哈，不要以恶报恶哈。我们人的直觉的反应，我们人的本性的反应哈。当别人恶待我们的时候哈，我们的反应就是什么样？我们要打回去哈，我们要以恶报恶哈。但这边经文告诉我们哈，不要以恶报恶哈，反而要怎么样？反而要以善报恶，以善报恶哈，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哈。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哈，先来看我们今天的视频哈。
这是我们研读《登山宝训》的第六堂课，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总结。我先帮各位复习一下耶稣这段教导的脉络。他教导了百姓，说天国已经到了，他也通过那些使人痊愈的神迹展现了天国的大能，而现在他正在教导他们福音如何转变天国百姓所活出来的生命。他教导了他们一些关于蒙福的事情。说来很有意思，我们如今经常听到人们说，我真是蒙福。这会让你想要走上前去问，你蒙福是因为你虚心吗？是因为上帝如此赐福给你吗？或者你只不过是以宗教的用词说自己过得非常幸运？别搞错了，耶稣所讲的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转变，程度之深使他的门徒活出了公义的一生，他们的生命远比法利赛人的生命还更加深刻，也更具有冲击力。虔诚的宗教操守确实有可能让人感到畏惧三分，各位可能也有遇过这种人，他们虔诚的程度令人畏惧，甚至令人厌恶。而耶稣所教导的公义则是深入人心，因此所产生的不是一群令人畏惧的人，而是一群温柔的人。这样的人以奇妙的平静安稳来面对人生，以至于能够慷慨待人。他们从自身的汲汲营营之中被拯救了出来。所以耶稣说，上帝的律法一直都是要将我们指回上帝起初所要我们活出的那种自由与喜乐的美好人生。现在耶稣即将提到最后几个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他把律法被误解、被误用的方式拿来对照律法恰当使用的方式。耶稣提到了另一段广为人知的话，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从这段话当中，我们也能相当清楚地看出，耶稣并不是在谈论上帝所赐的律法本身，而是在谈论律法被人误解和误用的方式。当爱你的邻舍，哎，没错，百姓对此表达赞同。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呢？当爱你的邻舍，那么你的仇敌呢？如果你爱你的邻舍，你就要恨你的仇敌，曼合逻辑，对不对？但这是上帝要的吗？主耶稣指出来，这当然一点也不符合逻辑。我以前有一位哲学教授，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学哲学的学生。我有一位哲学教授，他就跟其他所有的哲学教授一样，他用的例子总是相当糟糕。关于矛盾律，他最棒的例子是这样子说，维纳姆教授喝茶呢，会加糖，与维纳姆太太喝茶不加糖，两件事并不矛盾。他举这个例子是在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矛盾，什么是错谬的矛盾。而在耶稣当时，那些旧约教师所想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错谬的矛盾。 当爱你的邻舍，并不表示要恨你的仇敌。因此，耶稣想要探讨的是，爱邻舍对我们而言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人们可能会说，圣经不就是这样说的吗？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我们在诗篇里不是有看到很多这个被称为咒诅诗的内容吗？这个以利亚不也是这样做的吗？其实你会注意到，每当他们的国家在抵御黑暗势力狂暴的攻击时，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头，那些身处在其中的个人并不是以私人的身份做出那些行为的，他们的行为背后有一种深层的察觉，觉察到上帝给了他们一个地位，大卫被赋予了君王的地位，而当时发生的事情将会摧毁他的国家，将会摧毁他的百姓，所以他那样反抗恶者，反抗仇敌是合宜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该滥用旧约圣经里那些非比寻常的例子，把它们普遍化，然后说大卫可以，我也可以。因为你不是大卫，你不是君王。其实仔细想一想啊，你甚至并不住在王国里，这不是你在社会上的角色。所以耶稣说，你不该误用反抗仇敌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给国家的君王采用的。
还有以利亚呢？以利亚是什么？他刚才提到以利亚，以利亚是先知哈，以利亚是先知，所以他跟这个巴利的先知对抗的时候，也是什么？也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哈啊，正代表整个以色列，都不是个人哈。
别把它应用在你的私人生活里，还说有谁敢当我的仇敌，我就要狠狠地对付他。所以不要用对比的方式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背后的真理就是，你必须弄清楚圣经说了哪些关于你邻舍身份的事情。福音书有一段很美妙的经文出现在后面的篇幅里，有一位律法师问耶稣这个问题，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其次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但他还没问完，你很厉害是吗？在一个问题我就能把你问到了，谁是我的邻舍？还记得耶稣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吗？他不只是讲述了好撒玛利亚人的伟大故事，我认为那些站在后排的群众最后肯定是互相击掌叫好，因为耶稣以绝妙的方式反过来问律法师说，律法师先生，请告诉我，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看到耶稣是怎么反问的吗？律法师想知道的是，该如何给自己的责任划定上限，在什么范围内的人是我的邻舍，在什么范围外的人不是我的邻舍。但耶稣说，不对啊，真正重要的是，你就是人们的邻舍。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言，你都应当做他们的邻舍。所以不是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说，是的，当爱你的邻舍，甚至就连那些做你仇敌的人，你也要做他们的邻舍。关于活出基督徒生命的这个层面，如果我们想要加以了解，就要知道神学家经常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则能够帮助我们活出实际的基督徒生命，或者说基督徒伦理。第一个原则，这当中涉及的目标是什么？第二，这当中涉及的动机是什么？第三，这当中涉及的标准是什么？你会看到这三个原则全都出现在耶稣这里的教导当中。目标是 要爱你的邻舍到一个程度，我们甚至连那些成为我们仇敌的人都爱。耶稣能够这么说，是因为他教导我们，爱并不是某种淹没我们、控制我们的东西。爱是基督徒的一种性情，是基督徒向他人展现的性情。如各位所知，有时候我们会说，我坠入爱河了。你为什么需要坠入爱河呢？所谓坠入爱河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们被某种东西淹没了，我们被掌控了，我们的心被掳获了。这个呢，是浪漫层次的爱啊。但圣经对爱的见解，并不是由那种我对某个事物的爱淹没了我的概念主导的，而是我下定决心，因为基督已经为我献上了他自己，让我也能够为他人献上自己。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万一出现在你眼前的真的是你的仇敌，你该怎么做呢？你该怎么爱你的仇敌？有听懂我的意思吗？被告知要爱仇敌是一回事，想象一下，我们坐在这里一起查考圣经，负责领导的人是你，你说，耶稣这是在教导我们什么呢？然后琼斯女士说，耶稣这是在教导我们要爱仇敌，我们必须爱我们的仇敌。大家听了都点头同意，是啊，说得好，我们都要爱仇敌。接着身为小组长的你说，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做呢？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呀？也许是某个健谈的人会开始讲出各种答案，或者是大家都会转头看向小组长，并说，请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呀，你来告诉我们吧，我们还没读那卷书。但耶稣怎么说啊？他是怎么做的？他并不是说，听好了，我要向你们宣告该怎么做。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跟那种有仇不报非君子，或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主耶稣这话并不只是劝勉我们祷告而已，不单只是如此，主耶稣他也明白，当你开始为某个仇敌祷告的时候呢，你就无法再以原先的方式对待对方了。这么做有许多效果，其中一个效果就是使你不再深陷于那种拼命防备仇敌的情境之中。在那种情境中，你其实很容易会变成主动施加伤害的那一方。我们的许多仇敌都令人畏惧不胜，他们想要你失败，想要侮辱你，他们大权在握。但你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一旦你开始为他们祷告，你就会渐渐意识到，大权在握的并不是他们，大权在握的是主。当我开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虽然他们在我看来可以说是人高马大，但我所定睛的那一位，容我这样说吧，他是更加的人高马大呀。懂我意思吗？他们相形见绌。我也开始得以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只不过是全能上帝的创造物而已。他们的生命是贫瘠的，因为他们充满了愤怒与憎恨。一旦我们开始转向主，并且为他们祷告，求主介入他们的人生和他们的处境时，我们就不再按照有仇必报的本性来行事了。我们开始能够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他们，我们开始怜悯他们的处境，因为他们实在是相当悲惨，他们并不真的了解自己，他们自视甚高，其实他们十分渺小。有一次，我拜访了 美国某个城市里一个非常富有的街区，那个周末我受邀去讲道，时间刚好是在周末，我记得那是改革宗的一个大会，日期刚好是在万圣节的周末，在某一间富丽堂皇的豪宅外面，有个人放置了一个非常大型的金刚气球，大小跟他的房子一样。我听说他在耶诞节的时候也这么做过，哇，真的非常壮观呢。主日早晨，我乘车前往教会的路上，朝那个人的房子看去，我发现有人已经用空气枪把金刚气球射破了，于是大金刚就这样瘫倒在那个人的房子前面，面对仇敌的时候，祷告就是那把空气枪，对方不一定会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确实会开始意识到，我们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样弱小，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上帝，并意识到他们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强大。耶稣这段话的重点是，我们得到转变，脱离自身的本性。当别人成为我们仇敌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就是自我防卫，不是吗？我们会关闭心门而非敞开心门。但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便仰望主，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需要，而且呢，非常奇妙的是，我们开始更多聚焦于他们的需要，而非我们的软弱。这不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事吗？他被他的仇敌包围，他就是这样做的呀。他们看起来很强大，而他看起来既脆弱又微小。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首先，耶稣给我们一个目标，要爱我们的邻舍，甚至连仇敌也要爱。这完全不同于那种以为爱邻舍就表示要恨仇敌的观念。接着呢，他给了我们一个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呢？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我们根据整篇登山宝训来阅读这段经文时，我们必须说先把这件事记起来，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听到更多关于这件事的内容。所以在处理这个连仇敌也要爱的议题的时候，耶稣同时也在埋下伏笔，他正在为第六章所强调的重点铺路，好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只是蒙福，而且我们真的是天父的儿女。为什么这会产生区别呢？他告诉我们，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因为你是天父的儿子，而这位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正是在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就为我们赐下了他的儿子，彰显了他对我们的爱。说到底啊，如果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只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可爱，那么我们其实跟税吏没有两样啊。我们跟我们鄙视的人没有两样，他们也互相喜爱，做贼的人也讲义气。耶稣说，福音赐给你的美好动机是这样的，你是天父的儿女，这位天父慷慨对待他的仇敌。你要记得你是哪个家庭的人。几年前，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一件发生在白金汉宫的事情。当时的其中一位皇家牧师正好待在宫里，那时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妹妹都还很小，他们穿着宴会的礼服，他们被送上皇家轿车，要前往去参加一场宴会。女王的母亲呢， 已故的太后，当时正站在那辆奢华的大轿车旁边，以皇家的口吻叮嘱皇家的孩子。那位皇家牧师十分好奇，便停下来聆听这段来自皇家的叮嘱究竟讲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太后是这样说的：女孩们，皇家的孩子要有皇家的规矩，皇家的孩子要有皇家的规矩。那不就是耶稣这段话要讲的吗？要知道，当你意识到自己身为天父儿女的身份的时候，你就有了完全充足的动机去请求主说明你以他那样的方式对待你的仇敌。有注意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我们开始看清楚仇敌的真面目，他们是非常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也开始看清楚我们自己真正的身份，我们是皇家的孩子，我们有一位非常慷慨的天父。这样说来，对那些没有经历到这一点的人而言，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奥秘。我们能够慷慨待人，我们能够非常慷慨地对待我们的仇敌，并借此消解他们的敌意。因为呢，我们属于天父。好的，目标有了，动机也有了，有没有注意到啊？这里还有一个标准，目标是爱我们的邻舍，包括我们的仇敌，动机则是活出我们天国儿女的身份。那么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出现在第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被翻译成完全的那个词，它在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被翻译为成熟，意思差不多是长大。我们可能会以为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以为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完全，只不过是要我们长大而已。我们应当像成人一样慷慨待人，对吧？不要像小孩子一样总是吵着说东西是谁的。但事实是，天父是完全的，他不只是成熟的，他不是比我们年长，比我们更有资历而已。天父是绝对完美的，他在慷慨之中彰显他的完美，甚至慷慨地对待仇敌。耶稣这是在对我们说，这才是真正的标准。在苏格兰，我所属的那间教会，第一任牧师的名字叫做罗伯特·穆雷·麦瑟。他呢，曾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祷告：得救的罪人能多圣洁，就请让我多圣洁吧。有另一个祷告可以与此对比，就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提到的，他早年的时候曾这样祷告：主啊，请赐我纯洁，但不是现在。请赐我纯洁，但不是现在。而耶稣所说的是，我们必须明白，身为天父儿女的我们，要以他为榜样，他是我们的标准。如果你身为父亲，有一句话总是会令你五味杂陈，那就是别人对你说：我见过你儿子，他跟你一模一样。我认为我跟我儿子一点也不像。别人这样对我说，是因为他们常听我讲道，他们常常看到我的脸，于是就从我的儿子脸上找出一些特征。他们知道他是我儿子，我们还不完全。但如果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么在我们对仇敌的爱中，人们便开始能够发现，并说他真的跟天父很像。愿上帝帮助我们为他的荣耀活出那样的生命。
好，好，我们现在再回来看讲义哈。这个就我刚刚看到这个有人在看视频的时候在记笔记哈，其实大部分的重点啊笔记上都有，所以呢 你在看视频的时候可以专心看视频，不会漏掉，不会重要的重要内容不会漏掉，讲义上都有。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讲义，看一下这个课程大纲。他这边讲到这个这边这一课呢，我们首先他重温这个登山宝训到目前为止的内容，就我们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哪三章啊？马太福音哪三章啊？上次大家不太答得出来，这今天应该答得出来。上次已经问过同样问题，哪三章？马太福音多少章？五章、六章、七章啊，总共有三章哈。所以登山宝训有人说登山宝训有三章，登山宝训第一章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哈。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在第五章的结束的地方哈，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在这个视频开始的时候，这个弗格森牧师为我们重温了一下这个第五章前面的内容哈。他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耶稣教导说上帝的国度已经来了哈。在登山宝训之前是耶稣刚刚开始，这是登山宝训里面的马太福音有五篇有五篇讲到他的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在肖林长老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登山宝训是第一篇的讲道那每一个讲道都有一个特点在这个讲章之前会有一段叙述叙述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主耶稣讲了这篇道那登山宝训是第一个登山宝训在这登山宝训之前的这个叙述比较短，比较简短，简单来说是想提到什么？提到耶稣开始传道耶稣呼召这些门徒之后耶稣就开始传道，然后传什么道呢？他说传道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整个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天国讲述天国的各个方面所以呢在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那个之后呢，就耶稣做了一些医病的事情行了很多医病的神迹。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医病的神迹你可以去看第四章医病的，就是因为这个医病的神迹传播开来，大家都知道哇，有一个这么厉害的人所以呢，很多人特别是很多有疾病的人就来跟从他就很群众，一大群的群众来了然后呢，主耶稣看到这些群众，他就坐下来讲道，坐下来教训他们，这就是登山宝训所以他说，第一点，耶稣教导说，上帝的国度已经来了因为他来了所以上帝的国度已经来了，他通过他的神迹展示了上帝国度的力量第二点呢，耶稣教导说，福音改变了人们在上帝国度里的生活登山宝训刚刚开始第一段是什么？是八福，对不对？大家应该还记得花了一堂课的时间在讲这个八福所以他说福音改变了人们在上帝国度里的生活我们这个八福呢那个八福是根植于福音为中心的身份，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是饥渴慕义的人所以呢我们才会领受这个福气所以这个八福呢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性情，这是我们以福音为中心的身份引来的福气所以他说人们经常说他们有福了，他们的意思是他们在今生很幸运，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但是耶稣教导是什么呢？耶稣所教导的福气是借由上帝掌握并转变我们的生命而产生的是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进入了上帝的国所以上帝掌管我们，属于基督了我们属于上帝了，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就得到转变这种转变呢带给我们这八个福气好，第四点，他说耶稣教导说转变后的生命会带来一种公义的生命比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更深刻更有影响力所以基督说在前面说了你们的义要什么？要胜过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好， 那接着呢，耶稣就处理这个律法被误用的问题哈。啊，从我们啊前面那一刻就开始了哈。啊，有很多律法被误用的问题哈。啊，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这个比如说哈，这个被误用啊，这是我们上一课讲到了哈。那耶稣也教导哈，说这个真正的正确的应用是什么哈。好，借着这个来教导说，上帝的律法一直以来的目的都是要引我们，将我们引向自由和喜乐的美好的生活啊。好，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 B 啊，就在下一页了哈。28页哈，耶稣现在进一步处理哈，对上帝律法的误用啊，和他被误解的方式哈。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哈，这是被误，这是被误用啊，被误用了哈。这个经文呢，出自利未记哈，但是可以看到哈，利未记那边哈，利未记出现不止一个地方哈，从来没有讲到说要恨你的仇敌，都讲要爱你的邻舍啊，要爱你的邻舍啊，那没有讲说要恨你的仇敌，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到了这个时候哈，他们已经把这个已经误用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往下看哈。人们以为上帝的律法说，当爱邻舍就表示要恨仇敌哈。哈，他说律法是创造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哈，因为在逻辑上恨仇敌呢，并不是爱邻舍的必要条件哈。我们要爱邻舍，并不表示我们一定要爱仇敌哈。啊，也可以这么说啦啊。这可能是我们人的逻辑哈，按照我们人的本性的逻辑哈，啊，产生的结果哈。但是你记得上一课，上礼拜我特别强调哈，上一课这个卡森牧师也讲哈，啊，邓斯宝逊的这个课程呢，虽然有这么多行哈，但是呢，实际上要仔细的这个解释哈，逐节的解释这个邓斯宝逊这三章的经文哈，是不可能，所以呢。我们的学习的一个目标是他要帮助我们哈，建立一个福音的逻辑哈。福音的逻辑就是我们学习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哈，你在不同的主日学上可能会有的老师说这个我们要学习啊，以基督的心为心哈，我们要学习以上帝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的事情等等哈，都是同样的道理哈。好，我们要学习一个福音的逻辑，在我们得到了福音哈，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之后，我们的逻辑哈，要变成上帝的逻辑哈，这是福音的逻辑。我们要学上帝看很多的事情，都跟我们人在堕落之后的本性哈，是正好截然相反的哈，截然相反的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那今天这个这一课也会等一下会大家会看到哈，这个他今天讲的这个三个原则，我们怎么样来看哈，我们怎么样来活出实际的基督徒生命的这三个原则哈，就是目标、动机跟标准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如果我们这堂课下来哈，你如果能够学到这两点哈，我相信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哈。啊，第一个我们要建立这个福音的逻辑哈，建立福音的逻辑，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哈。啊，我们读经的时候会继续不断的，我们的价值观会被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会被改变哈。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哈，会被改变哈，就是我们的生命继续不断被更新哈。另外，这个我们看待事情要看待从这三个原则来看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哈。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或是你要做的这件事情，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目标哈？你做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人家认为是好的，但是一件人看起来是好的事情哈，可能会产生非常糟糕的结果，因为你的动机不对啊，动机不对啊啊！我们人的逻辑是什么？人的逻辑常常是什么？说为达目的可以什么？可以不择手段。上帝绝对说 no。你有好的目的，你要达到好的目的，绝对不能有不择手段哈啊啊！所以你这个目标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啊？还有呢？你怎么样来查验啊这件事情到底做得好不好？ 它的标准在哪里哈、啊？标准在哪里？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哈、啊。好，我来看这个 B 的这个第二点哈、啊。他说有人可能认为哈、啊，这个根据诗篇当中的段落或以利亚的行为哈、啊，爱邻舍并很仇敌哈、啊，是符合圣经的哈、啊。那诗篇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啊，在他所提到这两个例子里面，在大卫哈、啊，还有这个以利亚啊。的身上哈，他们是代表，他们是有君王的地位或是有先知的地位哈，啊，他们的这个抵抗仇敌的这个原则哈，在他们站在君王哈，站在代表国家的地位上来说，或是做先知来说的话哈，是合适的。但是呢啊，把抵抗仇敌的原则应用到你的个人生活当中是错误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啊，我们不是君王，我们也不是先知哈、啊，所以呢，这个原则不能够应用到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当中哈、啊。这好、啊，卡森牧师啊，这个 D.A. Carson 哈、啊，在他的解经书里面也讲到哈、啊，他说这个犹太人哈、啊，犹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哈、啊，他们把那个邻舍的这个词啊，这个观念哈、啊，当作是排他性的。啊，其他的不是犹太人的被看作是什么？就看作是外邦人哈、啊。那外邦人哈、啊，甚至有些人认为外邦人是什么？外邦人是猪是狗哈、啊。啊，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哈、啊，他们把这个自己人跟不是自己人啊分得非常清楚。我们在台湾长大哈、啊，尤其在我们那一辈啊，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形哈、啊。这个台湾人那时候呢，把这个本省人跟外省人分得非常清楚哈。那我是半个外省人，因为我母亲是台湾人，可是父亲是温州人哈。对，所以我是半个外省人哈。那有些本省人哈，非常看不起这个外省人哈，讲得很难听的哈。那我就先不讲这个事，但是小时候这个本省人外省人是很对立，但其实到现在其实已经这个情形已经不一样了哈。啊，最起码在我长大的时候啊，我们的上一辈哈、啊、的观念是有这个观念。那其实像我的话，我长大的时候呢，我的初中啊，啊，从初中开始哈、啊，我的同学啊，很多都是很外省人、台湾人都有，我也会讲台语哈、啊，我会讲台湾话，所以呢，我们已经没有这种种族的藩篱哈、啊、在里面，但是。犹太人非常非常严重哈，这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呢，哈，他们会认为哈，爱我们的邻舍啊，就表示我们要恨我们的仇敌，因为他不是我们自己人呐、啊、哈，哈，哈，他是，好，那耶稣说哈，这个是不对的哈，不能把这个抵抗仇敌的原则应用到你个人的生活里面哈，更不能够这样子来分哈，因为他们对邻舍的解释也是定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哈，好。耶稣第三点哈，耶稣想进一步教导我们哈，圣经当中关于我们邻舍身份的说法哈，在路加福音里面，一位律法师就律法问题来质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哈，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哈29-37节的地方哈，大家都很熟悉的哈。耶稣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回答他哈，他把问题反过来问。律法师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啊，这个对这个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啊。从他们的观念来说，哈、啊，这个被打个半死在路边的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是犹太人。第一个跟第二个经过的人是什么？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犹太人，还不是普通的犹太人是什么？一个是祭司啊，还有呢，啊，还一个是利未人啊啊，都是可以说是以他们观念来说是都是犹太人里面的犹太人，对不对啊？再也不能够比他们更犹太的了。一个是祭司哈 啊, 啊，是领袖，对不对哈啊啊。一个是利未人，所以对他们两个来讲哈，这个受害的这个人，他们是自己人还是不是自己人？他们是自己人啊，他 他们就是他们的邻舍，对不对？可是他们两个有没有做他们邻做他们对待邻舍应该做的事情？没有。那第三个人是谁？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呢，却来帮助了他，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敌对也是非常明显的。其实从撒玛利亚人角度来说也是啊，对不对？主耶稣在井边跟那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谈到的时候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那个妇人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跟我要水喝呢？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啊，对不对？你怎么会对？所以撒玛利亚人也很清楚，他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看不起他们，犹太人他们是杂种，对，他们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了之后所生下来的叫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也知道这个受伤的人是犹太人啊。”他们穿着打扮什么生活习俗都不一样的他也知道，可是他伸出援手，所以主耶稣说他才是真正的邻舍那我们看 C 讲到说这个律法师呢，他为什么这么做？这律法师为什么来问这个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他有什么原因？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他想要什么？想要证明他有理。这经文里面 就直接讲的所以他第一个理由是他想要证明他有理，他想要在上帝面前，他不知道他是上帝了，他在耶稣的面前证明我做得很好我做得很好，证明他有理，所以他问他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他除了要证明他有理之外，他另外什么？他想要这个限缩讲义上讲说限缩他的责任但耶稣向他表明，他应该成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的邻舍，甚至是成为他仇敌的邻舍C 这个问题可以在实际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帮助我们这件事涉及的目标是什么我刚才提到在这个视频里面他讲到我们如何活出实际的基督徒的生命也就是所谓的基督徒的伦理在基督徒的伦理里面有这三个原则非常的重要我们 来看每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看这件事情涉及的目标是什么，第二个是呢这件事情涉及的动机是什么，第三个呢这件事情涉及的标准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目标他说目标是什么？是爱我们的邻舍，对不对以至于我们甚至爱那些已经成为我们仇敌的人成为我们仇敌的人他讲到这个坠入爱河这件事情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说坠入爱河的概念是一种浪漫的体验在这种体验里面我们对另一个人感情是情不自禁的那我们为什么是一个人说他坠入爱河表示这个爱是什么？是被动还是主动的？他是被动的他是被动的但是呢耶稣教导我们在 B 耶稣教导我们说真正的爱是不是情不自禁和控制我们的东西而是基督徒对他人的态度也就是一种性情基督徒的性情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爱呢是基督徒的性情实际上就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不是被动的圣经对爱的理解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决心将自己奉献给他人就像基督将自己奉献给我们一样R.G. Sproul 解释说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去喜欢我们的仇敌 不是要，当然后来你可能会喜欢他，呵呵，但起先刚开始，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去喜欢我们的仇敌，而是要对他们行善，对他们行善，要以爱的方式来对待他们，首先就是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因为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的需要，那也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不是要喜欢他们，首先不是要喜欢他们，而是要对他们行善，这是一个行动，一个决定，一个决定，所以是一个主动的爱，主动的爱，好，那我们要如何爱我们的仇敌，我们如何爱我们的仇敌，他说知道我们应当爱仇敌是一回事，但知道如何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爱我们的仇敌呢，是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个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在44节，那这个逼迫实际上在考一下大家的圣经，逼迫在这个第五章里面已经出现过了，在第五章里面第一次出现逼迫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知道，再给大家一个暗示，在八福里面就有，那第八福啊，好，谁说的？好，那大声一点，没有错哈，好，大声一点来。好，对，第十节哈，好，第十一节，我们念一下。没有事啊 ，OK。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是第十节，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十一节说什么？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哈。所以这个逼迫指的是这样子的人哈，你被受到这样的待遇，他这样子对待你的人哈，他辱骂你、逼迫你哈，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你哈。主耶稣说：“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就有福了啊！你好，这个当然有几个不同方向的解释哈啊啊！第一个解释是这个少林长老的在讲八福的时候有提到的是什么？我们就像彼得他们受到这个逼迫之后哈，他们被鞭打之后，他们出来了之后，他们说什么？他们心里欢喜快乐。”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配为这个名受辱啊，这是一个解释哈。那这边其实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是我们要爱他们哈，要爱他们，为那个逼迫你们的祷告哈。这个跟这跟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哈，这个他视频里面有提到哈，说有仇不报什么非君子哈，这是我们人的逻辑哈，君子报仇是。有人说三年不晚，有人甚至有人说十年也不晚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哈，不管三年还是十年，反正总是什么，总还是要报哈，还是要报的哈。好，我们的观念是这样哈，但是呢哈，这个主耶稣说，不单单不能够报仇，而且要爱他们哈，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哈。好，那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哈，首先要为他们祷告哈，首先要为他们祷告。他这边讲到哈，当你开始为你的敌人祷告的时候哈，当你开始为你的敌人祈祷的时候哈，你就不能再以你平常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哈，因为祷告会使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变得积极起来哈，而不是防御，不是防御哈。当我们处在这个拼命防御的仇敌的这个境况里面的时候哈，视频里面说什么？他说我们很容易就会使我们变成主动施加伤害的那一方，同意吗？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要反击的话哈，我们处在那种光景里面哈，我们可能哈，不等他动手，你怎么样？我有机会，我赶快先动手啊！ 啊啊，喜欢看球赛的人会知道哈，这个什么 ，the best defense 是什么 ？offense 啊，这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哈，攻击是最好的防御。我们把这个用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哈啊，好，攻击是最，就不要等到你下次欺负我，我现在有机会了啊，我狠狠的来对付你一下哈。好，这是我们的观念哈。但是这边说哈，当你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以平常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哈，因为他会使你在这个关系里面不一样哈，用不同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关系哈，不是要防御，而是想要帮助他哈，想要帮助他。好 ，B 说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呢，使我们意识到他们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威慑力和控制力哈啊，因为真正大权，不管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哈多么的厉害哈，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真正大权在握的是什么？是上帝哈，真正大权在握的是上帝哈啊。那他在提到说诗篇里面很多的咒诅诗哈，也有很多的咒诅诗哈。其实很多的咒诅诗你去看哈，很多的咒诅诗哈，前面的这个诗人哈，当他们在苦读当中发出很多的抱怨，很多的咒诅，但是呢，常常都是在什么呀？当他们想到神的时候哈，他们的心境就完全改变了。当他们体会到真正掌权的上帝的时候哈，他们就会看到哈，其实他们这些恶人虽然一时得逞哈，最终要受到神的报应啊，然后甚至会开始来同情他们哈，因为他们是身处在这个华地里面哈。好，当我们愿意啊这么做的时候哈，我们会意识到大权在握的是主哈。那因为上帝掌权哈，所以我们祈求上帝来干预他们啊，他们的生活哈。这边说他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贫穷的哈，他们是非常贫穷的。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意气风发哈，但是其实他们的生命哈充满愤怒和仇恨哈，他们其实呢，他们的属灵光景是非常可怜的哈，非常可怜的。那好，那我们就开始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哈，甚至能够怜悯他们的处境，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处境的本质，他们不了解他们其实非常悲惨啊，非常悲惨啊。那他说，我们的仇敌会意识到哈，我们哈并不像我们看起来那么弱小哈。同样他们也不像他们看起来那么强大哈，因为我们侍奉的是一位伟大的上帝哈。他讲到他用的那个比喻非常形象化，那个金刚气球哈，金刚就是 King Kong 哈，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大金刚哈，那个跟房子一样大的那金刚气球真的是很壮观哈，但是那其实是什么？里面是空的，里面是什么？是空气哈。一把空气枪一射就没了哈，就没了哈啊。他说我们的祷告就是这个空气枪哈啊，祷告就是空气枪哈。他们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么强大，我们也不像我们看起来那么弱小哈啊。那当我们为仇敌祷告的时候呢哈，我们更关注仇敌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的软弱哈。他说这正是哈，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哈，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很可怜，他们很可怜哈。”那实际上哦，这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啊，要我们传福音给他们哈，因为呢，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哈，其实我们就是跟他们一样，啊。传福音给我们的人哈，传福音给我们就是他们看到我们可怜，把福音传给我们，啊，那今天我们已经进了神的国哈，啊，我们也要把这个哈，啊，也要接这个棒子哈，继续传下去哈，啊，我们都是乞丐对不对哈，啊，我们都是乞丐啊，我们找到了食物哈，啊，我们找到了食物，我们不能哇，哦，就把它留给我们自己就好哈。啊，我们赶快去告诉其他的乞丐说：“这里有东西，这里有东西吃，这里有好东西啊！”啊，好，好。 好，下面是 D 哈。他说这个问题可以在实际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帮助我们哈。那这件事涉及的动机，这然后第二方面哈，第一个是目标，第二个是动机哈。这个动机是什么呢？他说耶稣教导我们为什么要爱我们的仇敌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什么，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哈。这就是我们的动机哈。好，因为什么？因为他叫日头哈。天父是什么样的天父呢？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哈，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哈。这里呢他是向我们表明哈，我们是这么慷慨的天父的儿子哈，的孩子哈，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哈，来慷慨来对待啊，慷慨来对待别人，来对待甚至是我们的仇敌哈。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啊，他讲到说这个什么，这个他是讲什么盗贼是吧？盗贼也讲义气是不是哈？黑道的朋友他们也爱他们的朋友哈，爱他的朋友啊。这边的话税吏呢他也爱其他的税吏哈。那讲到这边这个税吏哈，顺便提一下，在那个卡森牧师的解经书上他描述比较清楚哈。其实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提到税吏哈，为什么税吏哈让百姓这么的痛恨呢？他会讲到这个百姓痛恨这个税吏哈，当然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因为他们是替这个罗马啊，他们被罗马占领了哈，被罗马帝国占领，他们是跟为罗马政府来做事来收税的哈，所以呢，他们就是所谓的这个，他们是所谓的油监哈，我们这通敌的是汉奸，他们是油监哈，对，这是第一个方面，他们做这件事情本身就让这个犹太人哈啊非常的痛恨的哈。那另一方面哈，是当时的这个抽税的制度哈。罗马帝国所做的抽税叫做包税制，包税哈。这个什么意思呢？每一个地方譬如说这个 Fairfax 那个已经规定好了 Fairfax 一年要收多少税，那个金额是已经定了哈。然后呢会指派一个人去负责哈，这个人就是税务长哈。我们觉得福音书里面提到两个哈，一个税吏，另外一个是税务，一个是税吏长哈。对，这个税吏长他就要负责要把譬如说100万美金啊 Fairfax 一年要交100万美金的税哈，他就负责要收到100万。然后呢他会把这个 Fairfax 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区哈，他手下譬如说他有四个手下哈，这四个手下每一个人要负责多少哈，他也定了。然后呢其下面的人呢，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还有在下面就一直交代下去哈。那每一个人哈你都被指定你要收到多少税哈，怎么样收哈那是你的事。你只要能够收到这么多，你交给我这么多，你就尽了你的责任了哈。那往往是什么？往往很多人呢，譬如说他只需要收10万块钱哈，他收到15万块，那剩下的就是你的。剩下的就是你的哈，对，上面不管的哈，上面不管你收到用什么方式收都不管的哈。所以很多欺压，很多的这个贿赂哈啊，你为了少交点税哈，你也可以你贿赂他哈。这些很多的哈，就是所谓的这个合法的贪污，这是所谓的合法的贪污嘛，对不对哈？哈，只要交10万块，我收15万块，然后那5万块钱我中饱私囊哈。好，但是这是合法的，合罗马的法哈。所以呢，这些税吏哈，这些税吏的这种行为哈，这个税吏的行为也让百姓啊非常非常的痛恨他们哈。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用这个税吏来做比喻？应该知道税吏是百姓非常痛恨的哈。所以他说，就是税吏也是这样啊， 啊，税吏也有他们的朋友哈、啊，最少也他们也爱他们的其他人的其他的税吏哈。啊、所以你看那个叫什么名字啊？撒该哈、啊，对，撒该不是主耶稣请他请主耶稣到他家里吃饭嘛，对不对哈、啊？然后就有很多的什么，很多的他请了很多的税吏哈、啊，他朋友最多大概就是税吏哈、啊。好，他说你们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跟税吏有什么两样呢？哈 啊，这个第三 B 啊三 A，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哈、啊。如果我们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那我们和税吏就没有什么区别哈。啊好，人呢是因为他可爱哈，或是他哈有哈，我们应该要爱的这个条件哈啊。但是呢，这边说哈啊，这个我们不能如此哈。好，第四点哈，福音给了我们爱仇敌的动机啊，就在这边讲的哈。正如英国女王讲的哈，皇家的孩子要有皇家的礼仪哈。好，我们也要表明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哈，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有基督徒的样子哈。那我们小组现在在查这个如何帮助人改变哈，我们小组这个礼拜查到这个第九课哈，那边中间呢哈。这个在那个教材上面107页哈，有空你可以去看哈。这个有一句话哈，我在小组里面我把它提出来，叫请大家讨论哈。这句话我为大家念一下哈。他说：“当我们质问时哈，这个条条把这个质翻成这个 confrontation 翻成这个质问哈，那我更喜欢把它称为规劝哈。所以你觉得，当我们去规劝别人的时候哈，他说我们需要提醒他人哈三件事情。”第一个，记起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好，我们要提醒他们，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好，我们也需要提醒他们神赦罪的应许。好，第一个是基督里的身份，第二个是赦罪的应许，第三个是圣灵内住的奇异恩典。这个会赐下能力，使我们得以顺服。那我在小组里面就问他们，这三个方面的提醒为什么重要？他们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果效？有没有人谁愿意在这里回答一下？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还有神赦罪的应许，啊，不是一个 possibility， 是应许啊，是 promise 啊，以及圣灵内住这三个方面为什么重要？这边讲到说我们是皇家的，他说我们皇家还是要皇家的礼仪，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身份，对不对？啊。那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什么样的身份？对，我们也是皇家的，我们也是皇家的儿女啊，我们是皇家的儿女哈 啊，这个王是万王之王哈、啊，万主之主哈、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不是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哈、啊，帮助我们啊，思考很多的事情哈。啊很多的事情哈，好，那这个神赦罪的应许重不重要？赦罪的应许为什么重要？会实现的，尤其在我们软弱的，在我们失败的时候，如果你不记得这个神的赦罪的应许的话，这个应许是什么？不单单是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将来的罪啊，都会得到赦免啊。哦，我们如果愿意到神的面前来的话哈、啊、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我们每个礼拜主日都有这个环节哈、啊、都有这个环节，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认罪了之后为什么还有赦罪的应许呢？就是要兼顾我们的信心哈、啊，坚固我们的信心，知道这神的赦罪的应许哈是真实的哈，是真实的，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哈。那圣灵的内住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内住的话，啊，圣灵会提醒带领， 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还有呢？啊，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信心。甚至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我们困难到个碰到极大的困难，我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圣灵会用说不出来叹息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也在父神面前我们代求哈，所以这三方面的提醒是非常重要。那这边就讲到这个，这边讲到第一个方面哈，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哈，就像是皇家的孩子一样哈。好，那我们知道了认识到这一点哈，这个第五点就我们就开始哈，把我们的仇敌看作是非常需要帮助的人哈，非常好，好啊，我们就可以慷慨地对待我们的仇敌哈。那借此使他们放下戒心啊，我稍微快一点。好，这个问题也可以在实际的基督徒生活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帮助我们这件事情涉及的标准是什么？义哈。好，这个第一方面哈，他说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的标准哈，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哈。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完全哈，因为我们天父是完全的哈。利未记说什么？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哈啊。那我们也知道哈，我们要爱，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啊。所以我们啊，我们要完全，我们要圣洁啊，我们要爱哈啊。那他说第二点哈，这个地方的完全哈，在新约里面其他地方被翻译为成熟哈，也就是长大的意思哈。所以呢他说哈，并不，我们的标准哈，并不是我们只要成熟或长大而已，我们是的确要竭力追求那个完全哈。这个标准是不变的哈，这标准是不变的哈。所以呢这个他讲到两个例子都很好玩哈。这个 McCain 哈， McCain 是一个很伟大的牧师，不过很早死哈，然后二三十岁就死了。他在他的祷告，是他这个 Ferguson 牧师的那个他在苏格兰的教会的第一任的牧师哈，就是创会的牧师哈。他说他在祷告里面写到说，得救的罪人能够多圣洁，就请让我多圣洁吧哈啊。那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他说奥古斯丁在他早期的时候说哈，说什么？说主啊，请赐我圣洁，但不是现在。什么意思？这他早期还很不长进的时候，不长进的时候，哎呀，让我在这个再做一次这个事情吧哈。这个等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再圣洁吧哈。那当然，奥古斯丁后来不是这样哈，不是这样啊。所以他说呢，在这个祷告里面哈，我们要以天父为榜样哈，让人们看到相似之处哈。我盼望我们都真能够像这个视频最后结束的时候一样哈，他说啊，盼望我们都能够得到这样的评语哈，说他真的跟天父很像哈。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要像基督一样啊，像基督一样，像上帝一样完全哈。哦，我们中国人的俗语也说什么？有其父必有什么？必有其子哈啊！包括这个事情，在这个属灵身上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哈啊。那这个在回答问题之前哈，这个 R.G. Sproul 哈，他在他的马太福音的这个解经里面哈，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好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本来是两段的，不过第一段没有时间了哈。这一段他说这个，我为大家读一下哈，大家仔细的听哈。他说：“我们做不到神那般圣洁，也无法在上天堂之前达到完全。耶稣知道这一点，他知道这个伦理是有挑战的，也知道我们会把标准调整到适配我们的水平上。换句话说，降低哈。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做了，没有去提升我们的表现，而是降低神的标准。”耶稣解释说，神的标准是不变的，神的标准是完美的。每当他说，阿西斯波说哈，每当有人告诉我他们不需要耶稣，我都会问，你完美吗？大部分人都承认自己并不完美，他们会说，人嘛，孰能无过哈啊。这句话 对这句话，我的回应是：既然你不完美，你就需要耶稣才能逃脱神的审判。唯一的完美存在于基督里，他完美的达到了神的标准，这就是福音的内核。这也是为什么律法会驱使我们到福音面前。当我们读到耶稣的话，我们会听见律法，听到神要求我们做什么，这会让我们祷告：主啊，我做不到，帮助我。他赐给我完美的救主，不仅做得到神的要求，还将他的义披戴在我身上，这就是恩典。恩典不是神废弃或妥协他的标准，恩典是他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他给了我们一位救主，不仅合格而且完美，这就是恩典的奇妙之处。好，阿们。好，好，我们下面来一起来回答一下一些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哈，法利赛人认为，如果我们被命令要爱我们的邻舍，那么恨我们的仇敌就是不合逻辑的，正确还是错误？这句话对还是错误？正确还是错误？错误。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认为，要恨啊，要啊。好，神学家建议我们确认一个教导的哪些方面，以帮助我们面对实际的基督徒生活。第一个是目标、动机、标准。答案是什么 ？D 啊，以上都是哈啊，我们要看目标，也要看动机，也要看标准哈。好，第三题哈，什么是将爱扩展到我们仇敌的核心要素？跟他对话呢？认罪、开放还是什么？祷告哈。好，这是我们这一课的重点哈。啊，好，第四，上帝的什么使我们的仇敌看起来比我们原先想象的要弱小？有人说超然性，有人说主权。我是打主权啊，不过超然性，超然性其实也对啊啊啊，只是超然性在这一课里面，他直接提到是讲主权啊啊，因为他是主啊啊，那当然他的主权建立，他的主权是建立在他的超然上、超然性上面的哈啊。好，现在这四个答案都没有错，对不对？上帝有，上帝是自存的，他是永恒的，他是超然的哈，但是只能说。在这一课的内容里面最好的答案是主权。好，第五题，皇家的孩子要有皇家的礼仪，这句话当初是被用来当作例子来说明基督所教导的目标，正确还是错误？啊，是动机啊，目标是要爱我们的仇敌哈，那是我们的目标哈。我们的动机是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子哈啊，所以我们要跟要有基督的神的性情哈，所以他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哈，答案是错误的。好，最后一题，用天父的什么去爱我们的仇敌，会显出我们是他的孩子。会显出我们是他孩子，标准、完美、慷慨，以上皆是，呵呵，当然是以上皆是哈。好，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很快一起看一下问题啊，没有时间讨论哈。好，第一题，我觉得这个四个问题都很好哈，特别好的是二三四哈，对我们目前的状况来讲，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大卫的祷告不能用来支持憎恨仇敌的论点哈，这个点当然我们可能比较清楚哈。律法师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啊？这个大家能不能当场回答一下？我刚刚其实已经提到，已经回答了，耶稣是想达到什么目的？第一个是什么？D 第一个要想着他自己有理，对不对？这是经文上说的。然后第二个说什么？他是想要限缩他的责任，哈。好，第三题，基督徒的爱跟常见的我堕入爱河这种概念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好，一个被动，一个主动，这个可以想到很多哈。这让大家回去自己想哈。好，第四题哈，祷告多了一个字哈，祷告如何改变我们与仇敌的关系啊？祷告如何改变我们与仇敌的关系？这个对我来讲呢，是这一课的学习里面哈，最有得着的一方面哈。我们为他们祷告哈，为他们祷告，不是只是真心的为他们祷告。这么说好了哈，是真心的为他们祷告，不是心里如仪哈，不是说啊，上帝说我们要为他祷告，好，我们就为他祷告一下吧哈。你如果不是真的是真的为他祷告的话，就达不到这边的效。这边这一课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为他们祷告可以真正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哈。好，我们今天就我们在这里哈。好，好不好？请那个立群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阿们，阿们，好，谢谢。